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我们不得不说呢，这个一代宗师，说这一代宗师的原因呢，就是一种中华文化的承传。从承传的角度来讲，从我们提到师父的角度来讲，有朋友还跟我贴了个帖子，说丹立人那个父呢，大概2000年左右呢，说你给我找出了一个史料。其实我自己说，中华民族的传统5000年7000年，可能超越了我们的想法，超越了我们能够看到的书。我曾经跟大家描述过，2000到2500，我只是我们说现象，2000到2500年，在中国，在印度，在这个所谓的现在的中东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圣人，对吧？中国当时呢有老子和孔子，那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佛，而在中东现在的那个地区呢，耶路撒冷啊，那出现的是这个基督耶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种，出现了不同的至今影响的神明，人们现在把它称为宗教。而在当时他们在世时根本没有宗教之说，可是他们出来的时间恰恰都在2000到2500年左右。如果你再往前推5000年4500年到5000年，四个文明古国，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那人们说的是什么？神话。今天的文化人们把它叫做神话。而所谓的神话，就是我们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东西，是人神同在，人与神之间是能够交流的。这是我们看到，而站在今天人们的观念当中不理解，因为不相信神，说我眼睛没看着。其实你眼睛看没看着的东西多了，太多了，对不对？我眼睛没看着是自以为是的狂妄。而我刚才提到的师父的概念，可能超越了2000年甚至5000年的概念，它是一个人生命的承传的过程。这是我个人觉得真实的一面，所以根本不是在文字上文献上2000年找出俩字儿，说当时那个人某某有名的人留下一个字儿，说他说师父用的丹立人那个父。我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我们的看法不同。我想说要把背景放得更远，佛家讲究的轮回转世，如果一个人有着轮回转世的话，如果人真的都是这么轮回转世的话，那人怎么上天堂呢？佛家说的涅槃的彼岸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矛盾了，是不是这道理？在现今的文化当中，它会出现了冲突，解释不了。可是轮回转世，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印度都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证据。你当然可以还是不承认，但是你解释不了那样的现象。可是在信仰当中又都提到上天堂的概念和这个涅槃彼岸的概念，这是冲突的嘛？所以这就是对生命理解的问题。在我的说法当中，为什么强调了师徒如父子？其实在王家卫的这个电影里面讲的也是这么一段，对吧？只不过他在中国武术当中提到，你比如说他提到的形意和八卦，也就是公家老爷子的身上的两门武艺，分别传给了他的女儿宫二，章子怡演的，和马三，他的大徒弟。一个人传的八卦，一个人传的形意，但是呢这两个人最后呢就废了。也就是说形意和八卦在民间人们说失传了，练武的人叫失传了，丢了，这东西没了。可是在王家卫的电影当中有一个镜头，当宫二章子怡演的角色决定要去报家仇的时候，他退掉自己的婚约， 因为女孩子呢嫁出去算泼出的水，不算公家的人。马三要了他这么一个礼，所以他最初找马三报仇的时候他就没报成。为什么呢？是因为公二要遵从着一个道义，他遵从着这个道义当中，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女孩子许了婚嫁出去就不算本家的人，他算夫家的人。按照今天的道德观念来讲，没什么道德观念的，按照今天的利益观念角度来讲，那是公二缺心眼儿，我管你什么这个那，我干了你就完了。公二有着杀手锏呢，因为他爹告诉了他形意拳当中的最后一招，而是马三不知道的。最后公二打败了马三也是用的这个看家的本事吗？对不对？双手一打下颚给他拖出去的嘛，拖到火车上，然后马三伤掉，功夫废了，实际描述是这么来的吗？所以我这里想提到的是，汪家卫在电影当中表现出在中国的武林当中一个信字胜过了一切，而公二在决定的时候他是来到了一个破庙里边，他对他失去的已经逝去的父亲说，如果我的想法被父亲认可的话，让我看见一盏灯。大家注意到后来他在一个佛像下面看到了一株一个蜡烛，洋蜡烛，从而决定了他终身不嫁，不生子，不传艺，报家仇。大家记得那个场面拍得很美的，特别是汪家卫在电影当中很注意摄影的隐喻，也就是电影的语言，它包括佛像的那种背影阴影，透过光线来描绘出他想表达的语言。所以你记住，这里面是王家卫的用的手法，要到佛家圣地去，但它是一个败落的破旧的古庙。什么意思呢？中国传统的东西被遗失了，但是它神明却依然存在，有了一盏灯，有灯在就有人在，这是电影里一再强调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指人的念头对神明的这种信仰绝对不放松，神明的慈悲就会到时候就会告诉你，到时候就会来临。在我的眼睛里，王家卫试图在寻找着，他没找到，因为在他的眼睛里武林的东西丢了，对吧？八极拳张震演的最后剃头去了，那咏春拳就三板斧最后被李小龙弘扬了，但是是怎么样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结果，形意八卦是没了。但是在电影结束的时候他又回到了这个古庙，这个古庙却当他回到这个古庙的时候不是一盏灯，而用的是油灯煤油灯，每一个佛像下面都有煤油灯，抛弃了洋蜡，拿回了中国传统的煤油灯，而在每一个佛像下面都有这样的煤油灯，有灯在就有人在，而中国传统的文化佛家的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根。这是在他王家卫的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的，他一个字儿都没说，没人说话，他用电影的语言在描绘着王家卫自己内心中说作为中国的武术的精华的所在，在传统的，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看起来已经布满灰尘的佛家，但是在民间人们已经再次重新点起那古老的煤油灯，扔掉了洋蜡。这与当初这个周星驰拍这个功夫的时候，我觉得有着他异曲同工之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在功夫方面呢，在修炼方面呢，周星驰呢可能比汪家卫理解的深。大家知道功夫那个片子呢是 周星驰演的角色最后上天了，看到了这个佛祖，佛祖告诉他的一个招数，对不对？别人没看着。所以稍稍有文化的人都意识到，今天中国人的出路呢，是在佛家，是在很多人的眼睛里认为是个封建的东西，是个被当成四旧的东西，破四旧的东西。但是它是真正中华民族的根，而这其中的信念，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呢，这是指人要有信仰，要对神明有着信仰，要懂得生命之间的关系。当人们真正懂得这些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感恩。应该是前天在网上有篇文章提到的是感恩，因为是过年的时候，结果是个洋人，是个白人对他师父的感恩。那我当时看过之后呢，因为他是英文这么翻译成中文的嘛，有点绕拗口，但是呢给我感触还是蛮深的，想了想呢还是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中华传统，中国人真正传统的东西，在我个人看来，在这个地球上是最好的，只是今天我们遗失了，正像王家卫所说的，布满了灰尘的佛家的东西，真正信仰的东西，是为了，是中国人精髓的东西。那咱看看这篇文章，这个洋人小伙子对他的师父是如何感恩的。当然他的师父是个中国人。文章题目叫做《美国特种部队法轮功学员拜谢师恩》，向李洪志大师拜年。他是一个华人的，一个中国人的法轮功学员代笔而写的。那因为文章写的比较长了，我中间就不做更多的解释了，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他的这种感恩了。他说：“尊敬的师父您好，在这新春佳节，我仅代表美国特种部队个别动队所有大法弟子，包括刚入门的新学员。”然后他说：“师父过年好，师父您辛苦了，我们谢谢您。”然后他提到一个概念 ,2012, 他说2012年在波涛暗涌中走过，师父弟子们知道去年确实是人类走向毁灭的一年，因为您为普天众生担当罪业，今天的人类社会才没有走向覆灭，当今现代文明才没有走向终结。那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人明白，有人能接受，有人不一定接受，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每一个人一定站在自己的角度呢，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有他看待生命的角度，有他所知道而别人根本不知道不了解的纯他个人的对这样事情的感悟。所以真正的大家，真正的一个宽博的人呢，他能包容一切观点。所以这里他提到一个说法，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2012呢，他讲说应该是人类走向毁灭的一年，但是因为是您为普天众生承担了罪业。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什么都不信的时候呢，就觉得这话说的有点不太容易接受，所以我才说一个广博的人，一个包容的人，那是一个大写的人，这样大写的人才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和看到自己不曾经历过，自己没有过任何这种概念但又客观实际存在的现象。那他接着讲说，他说2013能够如期到来，完全是您以超乎众生想象的承受亲手为众生增加来的，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您慈悲伟大的恩赐。师父，我们心知肚明，您才是救世的主。所以我还是说哈，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那这是一个洋人写的，这个洋人代表了美国特种部队的各个别动队的所有的大法弟子，这是一个白人写的。所以我还是说那话，抛掉你的观点，你可以不认同，你甚至呢有这样的看法和那样的看法，放下你不平的心，你再想一想，再看一看，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使得美国人，美国特种部队的人有这样的 感恩之说。为什么？
那他接着讲说，他说别看我们都是西方人，祖籍来自于世界各地，因为特种技能而工作在一起，但是我们也懂得叩拜施恩。他说弟子天天为法相烧香敬果，毫不含糊，每次学法练功前必先恭敬鞠躬敬礼，弟子们真的看到了法相上面有师父的法身，那日夜加持着我们，因为弟子们心里很最清楚师父都给予了我们什么。那师父所给予的呢，我这里说的呢，就是刚才一再讲师徒如父子，这里说的师徒如父子的师父的概念呢，可能超越了今天很多人在课本上所看到的，在书中所看到的概念，甚至更长远，只不过人们的角度不同的时候，你可能接受，你可能不接受，但你的不接受并不代表它不存在。然后这个洋人接着讲说，讲他自己了和他的自己的工作。他说师父谢谢您教我们做好人，渡我们于迷航，摆脱名利情苦海，回家有望。得法之前，由于我们的工作高度紧张，每年都有数位同志殉职，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我们随波逐流，纵情声色，只求今朝有嘴，及时行乐。我们生活没有方向，备受精神压力的折磨。他说但是得法之后，只修炼之后了，他说我们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懂得了做人的目的，如今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热爱人民，恪守职责，不畏生死，我忠于婚姻，友爱邻里，乐于助人，道德高尚。修炼大法后，我们的生活获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阳光与希望。然后他讲，师父谢谢您，您为我们净化了身体，百病全消，不仅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们当中的几位大法弟子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神通，让我们在工作中如虎添翼，如有神助，我们才得以屡立战功，先后受奖。一直有朋友问说练法轮功不吃药，这事就又提他。那这位西人直接说，他说因为练功，那师父帮我们净化了身体，从而百病全消。中国民间呢有个精气神的说法，在这个王家卫的这个电影当中呢也提到精气神的说法，我也跟大家解释过精气神的说法，我个人的理解挺简单的。在正经练武术的人当中，民间有一句话，以精化气，以气化神，那肚脐之下的丹田，男人为精，女人为血，那正是透过练功，有师父的看护，有师父的教诲，按照师父所教的东西去做的时候，那人就可以做到以精化气，以气化神。气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气功，但神是什么没有人解释，很多人说就是精神了，那是胡说八道。什么叫精神了？你可以这么说，百病全消，他当然就精神了。那他有病吗？他没病啊。他看似病的时候，他透过以精化气，以气化神，他不就变成了把病消除了吗？非得吃小药吗？所以你的认识太浅太窄。所以这个我想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而正是因为一个人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想生命得到升华，这是我跟大家我个人能够很有限的理解。精气神，神是指人提高境界，他的生命的境界升华，当他的生命境界得以能够升华的时候，一个有病的身体，在人中还得病的身体，他是升华不了的，他不能做到以精化气，以气化神。所以他的师父用师父的慈悲和法力把他的身体净化，不叫治病，他才能升华。所以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人们说他就百病全消了。我希望朋友能够理解所谓的这么一个说法，看病治病的说法。那这个西人呢接着讲说，师父谢谢您救我们于灭顶之灾，让我们在执行任务时大难不死， 我们当中的一位曾经身中数枪，身上某器官被恐怖分子打烂，他是嚷着您的名字死里逃生的。他在昏迷前还在告诉同事说自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那连医生都决定放弃治疗，他却在切断仪器停止治疗之后昏迷五个小时，却奇迹般苏醒，快速复原，有力地证实了大法。就这样的事例，我可以毫不隐晦地说数不胜数，我们每个成员都遇到过。那法轮功在被迫害之前呢，在国内呢有了太多的这种例子，对吧？那我们想说呢，救命于危难之中呢，如果真的人有神明存在的话，在人中，对吧？按照人中的另外一句话叫三尺头上有神明，如果你相信的真的是真实的佛法的时候，神明不会不一定让你看到，但你相信他的时候呢，神明会用他自己的方法呢帮助你。在人中有病有毛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有病的话，你身体没办法能够转化好的东西，你没办法从以精化气以气化神达到一个境界的提升，所以会把你的病清理掉。他的清理掉，我刚才说是师父的慈悲，是因为你他的师父会替这个人的病业去承担罪孽，去承担苦难，去承担那一份只能说叫苦难了。所以做弟子的才会讲说感恩师父。那紧接着这个人就描述他自己了，他说我现在是名声远播，应该是名声远扬了，他同事们无不津津乐道我的超常之举，科学家也无法解释我创造的奇迹。前年有人送我外号叫超人，去年有人送我外号叫超超人，那现在他们叫我是战神，还说如果我再修下去，只修炼法轮功了，他说明年考虑他们会把战神的战拿掉，就变成了神。在美国的军队当中，一些高级上将，他讲高级上将多次找我谈过话，想知道我的超常能力是怎么来的，我说是我的师父给的，如果我做了不符合大法练功人的标准，我的师父会把我的本事收回去，所以超常的功能只能为大法所用，但会体现在工作中。我还告诉他们，我的师父能在美国是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福分，要好好保护我师父的安全，及时制止中共的迫害。那紧接着他讲说，我自己的顶头上司们所有人都找我谈过话，我都让他们升起对大法对师父的正念，现在他们都在认同法轮大法好，更清楚中共邪恶的本质。经过我们这些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共同现身说法，结合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系统内各部门从高级将领到一般战士，有的已经开始修炼，有的在相信大法，有的开始阅读转法轮，有的表示兴趣，而他们都被神运本身所深深的感动了。那最后呢，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师父谢谢您不断起悟我们大法法理，让我们了悟了宇宙天机和层层真相，让我们在学法练功中得到了无限的乐趣，快乐无比。师父请接受我们的感恩，请接受我们以中国人的传统在大年向您叩首致谢。他说为宇宙圆融不灭的永恒，为我们无限辉煌的天国世界，为众生幸福美好的未来，为世人脱离苦海的希望。那祝愿师父在小龙年的每一个日子里心想事成，事事如意，愿师父在新的一年里笑口常开。美国特种部队全体大法弟子新学员和家人敬上。那这篇文章呢，我还是说那句话，很多朋友可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呢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真正能够明白的就能够理解到什么叫感恩， 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师父，能够理解到什么叫真正的功夫，什么叫真正的修行。功夫修行其实就像练武术一样，只有在中国所独有的，西方没有。中国独有的东西，一切的一切却都与神明与神佛共通在一起的。现今的人，今天的人，现代社会的人，你的不接受是你自己的选择，但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并不取决于你信与不信。所以我还是说那句话，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应该叫非常的高了，他对生命的理解有他的认识，但这是一个美国人写的。有这么一个中国人，可能跟这个美国人都没有见过面，而这个美国人他从中认定这位中国人是自己的师父，他有这样的理解，他有这样的认识，这就是现实。当有这样的一份骄傲，作为中国人来讲，那你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你怎么看？你为什么成为一个人？你为怎么来的？你死后又上哪儿去？每一个人都是死的，都要死去。生命难道就这么简单的生与死就终结了吗？如果生命就这么终结的话，人就没有任何意思了，也就不会留下那么多让人们感兴趣却又不知道其中背后原因的东西。如果生命就这么终结了，其实王家卫这个片子《一代宗师》也就没必要拍了，因为他没味道。而他说得很清楚，形意八卦可以断送了，但是真正的辉煌可能是在中国传统的，现在很多人看来布满灰尘的这种真正中国传统的文化。在我的眼睛里，这个美国人看见了，而很多中国人呢，还在封闭着自己，还自以为是的如何如何。所以我还是说那句话，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但是要给自己要争取做一个大写的人。这个大写的人呢，它包含着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对自己认识和不认识的事情采取着一种包容的态度，对自己能够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楼外有楼。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